是大家最误会加尔文的地方，就是说他不止神不止预定我们得救，神也预定我们灭亡。那预定得救没有人有疑问的，但是问题就是预定有一些人灭亡的时候，有的人就过不去，那么这样的话有的人注定就是灭亡了，神的爱在哪里呢？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的属性是不容许彼此有矛盾的，你不能一面讲了神的公义，讲了神的主宰，结果你忘记了神的爱，不能。在圣经里面你看见这些都是平衡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慈爱的神，所以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公义和慈爱能够在十字架上相遇，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你讲的神的主宰，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讲了神的主宰，那么神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是谁呢？我们不是陶土吗？我们怎么能够向着我们创造的神这个应嘴呢？没有疑问，圣经的确有这一方面的圣经，但是你不要忘记是经上又记的书，所以我们要把所有圣经的资讯通通找出来，那么你才知道说今天加尔文果然是爱主，他维护，他要维护神的尊严，维护神的主宰，他宁可不惜不惜就是照着圣经里面，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不会解释我就不讲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说，所谓的预定论就是对于预定这个人这件真理，那么没有疑问的在加尔文身上比别人的分量都要重，都重的很多很多。那么所以我们要，那现在我们要问的，在这本书里面如果你仔细把它读了，那我也帮大家一点忙，就是你现在先不去读它，我先大概把内容告诉大家，那么也许到时候有胃口你们就可以仔细去读它。那么讲到预定论，就是讲到对于预定的认识，那么当然呢在加尔文这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是慢慢慢慢的我们就要跟着时间的推进，我们知道说有一度呢，你知道说这个加尔文的这个东西呢不光是在瑞士得的帮助，后来等到这个荷兰独立成功了以后，那荷兰毫无疑问的你看见他们完全得着这个加尔文的帮助，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很清楚大概在日在荷兰通通是加尔文的门徒，包括亚米念在里面，我们个个都是他的门徒，你今天每一个人都相信说我们都是全然败坏，我们是无药可医了，如果今天蒙主，如果今天得救的话，一切都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是没有疑问的，任何人包括亚米念在里面通通这样相信。但是呢慢慢慢慢的你就知道说，因为现在不是加尔文的时代了，现在呢加尔文过去以后有人拥护加尔文的，那么拥护加尔文的呢就把加尔文就推到极处，意思就是说他的话几乎就等于圣经，所以现在你不能有一点反对，你若反对这个解释你就反对什么呢？就反对圣经，所以很自然的那么教会就会产生难处，所以有的在加尔文身上没有难处，在加尔文的学生身上就发生难处，就好像说威斯里约翰，实在说来讲到这个无罪的完全你不能完全推给威斯里约翰，实在说来那个下面他的学生跟随他人要负很大很大的责任，所以不能讲完全都推在那个上面，但是因为现在随着年日这个往前推行，所以很自然慢慢慢慢的就到他学生，到了学生的学生，到了学生的学生，所以慢慢有些拥护爱戴这个加尔文的人就把这个加尔文的预定论就让他等于圣经的启示，但是不要忘记当时在加尔文身上预定论只是就着圣经里面他所能找到的，那么他能够不糟蹋主的话，这是他的解释，但是我们说过神的话不会错，人的解释是会错，不是不会错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对慢慢慢慢到了学生的学生，学生的学生以后慢慢越来就越厉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荷兰有一个大学，这个大学是莱登大学，那么莱登其实离开阿姆斯特丹不是很远，大概不到一个钟头的地方，那么那个大学是很古老的大学，那么里面有一个教授呢就是亚米念教授，那么他也是读圣经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只有加尔文读圣经，这些人也读圣经，那么等到这些也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碰到难处，同样是神的话，那为什么有神的话是这么说呢？ 那是不是说加尔文的这个预定论是没有修正的可能呢？如果神的话是没有修正的可能，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永远是那一版。哎，如果是人的解释，当然有修正的可能。所以这些本来也是敬仰加尔文的人，他们也是得加尔文帮助的人，他们就起来说有些地方好像跟圣经不是完全一样。不过很不幸的是什么，很不幸就是说这位亚米念呢，他得了一些帮助。是什么的帮助呢？就是在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奥古斯丁的时候，是奥古斯丁讲说一切都是恩典，那一切都是恩典，人一生下来是一无是处的，但是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人跟他旗鼓相当的，就告诉我们说，就用中文来讲，人是性本善呢还是性本恶。那么根据加尔文，根据奥古斯丁，人当然本来就是坏到坏到极处的，但是呢很稀奇，他的对手呢居然起来说不是，你知道吗，他说人一开始是善的。那当然不要忘记，包括加奥古斯丁自己在里面，他们都受了当时什么都受了一些希腊就是所谓古典思想的影响。这个不光是加尔文如此，加尔文的对手也是如此，不是奥古斯丁对手也是如此。所以奥古斯丁就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辩证的一本书，那将专门是对付他的，明白吗？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亚米念他也读了这些书，那么基本上他没有离开加尔文的主轴，整个启示的主轴没有完全离开，但他就觉得有些地方可能就是回到圣经的话，他不能，他根本不接受那个人玩那个敌手说法。但是呢他再去读圣经，他当然就把他自己的说法和他自己的认识那么就介绍给别人。那么这个呢对于整个的赫兰，我们叫赫兰是在国家教会来讲是指着改革宗说的，所以就是赫兰改革宗来讲就变成噪音，就变成杂音。那等着杂音来到的时候呢，就需要怎么样，需要好好大家好好来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所以教会历史里面要解决一些异端呢，解决真理上的不同，就开大会。开了大会以后呢，好了，那如果现在说是亚流派他们不相信三而一的神，那么从现在开始大会决议以后，那么你知道从此以后亚流派就被打成这个什么，打成异端了。所以明白吗？这就是我们知道说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接受三而一的神，你相信神是三，是是一位神，但是他有三个身位，那如果你明白了这些以后，那么这是圣经里面的启示。但是有的人他好像没有看见，他也读圣经，千万不要弄错，他们也读圣经，但他们得不到同样的结论。所以古时候呢，如果你要断定圣经的真理，你就开大会就可以了。所以教会历史里面有好几次的大会就决定了到底圣经应该是怎么说。那当然这些都是学富，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他们聚在一起，他们讨论，在一起辩论，然后最后呢就达到一致的协议。那么好了，如果这一次大会通过了以后，那么大家毫无疑问的这就变成大教会一般所接受的，那么只要不要这样相信的，那么就变成异端。那么当然那个时候异端是很危险的，你看见，因为国家，因为这个宗教，那个时候教会跟世界是连在一起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只要你看法不一样，那么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政治那一面就可以出来干预，那么很多的悲剧呢也自然就发生了。那么到了赫兰那一次，因为这么多年，因为现在听说亚米念也是也在赫兰，应该按理来讲他也是属于改革宗，赫兰改革宗的，那么你就知道说很明显这个传统是一直从加尔文那一直下来的。那现在有了杂音，那怎么办呢？他们就要开一个会。那开会的地方叫 Dort, D-O-R-T, 离开这个鹿特丹不是很远，如果大家坐一个钟头的话，我们记得我们最近有一次就从鹿特丹我们就直接坐船就到了 Dort, 你就知道应该不是很远的地方。那 Dort 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多特是一个很美丽的岛，到现在还是。那么多特呢后来成为一个重要历史景点，一个很重要的景点，就是他们曾经为着到底是预定论呢还是这个自由意志论，你知道吗，到底是神的拣选呢还是人的自由意志。所以那一次等于是个决战的一个会议，就是最后的一个会议。 那么根据那一次会议，大家讨论再讨论，讨论再讨论，所以最后敲定了这个亚米念呢所讲的是异端，这不是圣经的真理。那么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呢？圣经真理就是一理论。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改革中的弟兄们，那改革中我再说这个里面包括，等一等我们再说，包括很多很多的，因为的确受这个加尔文的影响太大，受加尔文影响根本就是受圣经的影响，这你没有办法，圣经是这么说，明白吗？但是不管怎么样，自从那次以后，那么大家就知道说，那么在整个改革中，或弟子就是在改革中的信仰里面，除了是这个什么，除了是这个基督教要义里面所介绍的之外，那么现在呢，特别是预定论是认为是等于圣经中的启示。那如果这样一下来以后，那么大家就很清楚了。所以从此以后呢，就很多很多的改革中，他自然就接受了这个结论，接受了这个结论以后，那么就变成这个东西是圣经里面的启示。好，那么现在问题要问，从这个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如果你真的把它整个归纳过来，那么到底什么是预定论？你要讲清楚，对不对？那尤其是读法律的人，你今天不能随便定别人一个罪，所以你一定要讲清楚。现在我们讲出来，那么什么样是预定论？你要讲清楚，不能光是含糊的讲。那么你只要，那么所以呢，很自然的，他就给了我们五个主轴，这个非常重要，这就是所谓预定论的五个主轴。那预定论的五个主轴呢，如果你用英文来写的话，假定今天大家用英文来写的话，那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英文来写的话，刚刚好呢有五句话。这个五句话呢，英文第一个，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第一个叫 total depravity， total depravity 就是 total inability， 或者讲到原罪，讲到我们罪性，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是罪人，我们是完全然的败坏，是无可救药，这叫 total depravity， 明白吗？所以这个叫做全然败坏，这是第一点。那英文当然 total 是 T 打头的，然后第二个呢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 就是神的拣选是没有条件，是没有条件的，所以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所以如果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的话，那么 un 是从 U 打头的，明白吗？然后下面呢叫做 limited atonement， 就是有限度的救赎。那么有限度的救赎是 L 打头的，明白吗？然后下面呢是 irresistible grace， 是不可抗拒的恩典，不可抗拒的恩典呢是 I 打头的。然后呢是 perseverance of saints， 一直得救，永远得救，明白吗？那现在呢，懂得英文的人，一个 T 打头，一个 U 打头，一个 L 打头，一个 I 打头，一个 P 打头，所以就变成一个另外一个字叫做 tulip。tulip 是什么？就是郁金香。那么这个很容易叫你想起荷兰，因为荷兰就是郁金香的地方。你到了一个时候，你就看到处都是郁金香。那么因为这个会议呢是在哪里开的？是在多特开的，所以一定有荷兰的色彩，所以很容易呢就想起什么 tulip。那么我也向大家挑战，我一直在那想能不能在中文里面找出五个字。那这五个字呢很容易记，你一下就记得，不过你要跟荷兰有点关系才可以。那么这个并不是很简单，所以呢如果大家愿意有一些贡献也是非常的好啊。但是英文很容易记得，每次你讲的 tulip 就是讲的五个主轴。所以呢现在到底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不要忘记啊，这个预定论呢在他第一版没有的，加拿大加尔文没有琢磨很多，是到了后来才变成一本书。那么有人认为说加尔文这本书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十本书里面的一本，我相信这个一点都不为过啊，的的确确，因为他第一他是把整个改革运动的发现和启示完全综合在一起，那么当然再加上他自己的心得，那他的心得特别是指的什么？指的预定论来说的。那么讲的预定论当然指的五个大的原则来说的。那么哪五个大的原则呢？我现在大概把它说一下。第一个原则就是人是全然败坏，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原则呢， 就是没有条件的蒙神的拣选。这是第三个原则呢，就是主耶稣来拯救他所拣选的人。他是为什么呢？他是为那些他所选的人而死，他不是为全世界死，你看见吗？所以呢，这个叫做有限制的赎罪，就是就说整个的赎罪来说，它是有限制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为人人死，它在十字架上，它特别是为着那些他所拣选的人，明白吗？这一点是第三个点。那第四个原则呢，就是当圣灵继续工作的时候，你看见罪人最后不能够抵挡他的恩典，就是最后你看见他的恩典是无法抗，最后你一定会降服的。所以这是第四点。第五个点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只要神救来的，他不会失落的。那当然你知道，今天如果你去读这个加尔文的这个那本书，就是讲到特别是讲到这个基督教要义的时候，那么你就晓得那里面说当然是引经据典。那么现在如果大家真的要明白预定论的话，你知道每一个点都有圣经的根据，是没有的。那么至于呢，到底是不是圣经里面关于恩典、关于拣选、关于预定，就通通在这里面了。那么所以这就是因为你只要回归圣经，你只要加尔文告诉别人说人人都可以明白圣经，只要加尔文说这是一本公开圣经，一信称，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好了，那现在圣经向每一个人打开的，所以这五个原则、五个主轴，当然要接受宇宙性的检验。那历史历代大家都用放大镜、用显微镜来看它，所以大家记得一件事：对于整个福音的真理，基本来讲，大家没有异议的。那么今天呢，如果造成大家有许多不同的看法，那这些不同的看法不要忘记，在主轴上、在主体上、整个救恩的真理上没有难处，但是只是对于预定论里面有一些的圣经的解释有疑义。慢慢你会发现有更多别的圣经的资料、别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这样这样这样，那么很自然的，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慢慢历史演变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有的很明显的，你说按理来讲，基本上来讲没有难处，就是救赎、就救恩来讲，这就是改革以后大家所看见共同的两观，这是共识，没有疑问的。但是你总要接受、总要认识、总要知道说，共识是指着在福音真理上来共识说的。但如果在其他的解释上，如果大家有不同，那么我们看见知道，这你知道，这就是神所创造的宇宙。你看，光是没有两个脸是完全一样的，但大体来讲，有什么人的脸就是大体上有个共同的，很清楚，你不会弄错，不会想到别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千变万化，有的这个眼睛这样，有的人眼睛那样，是没有错。这神就是喜欢，神就是博大的，神就是伟大的一位神。所以同样的，如果现在神的话是向所有神的儿女打开，除非有人起来说，那现在像古教会一样，只有某些人可以解释，那么好了，那么呢，只有某些学术界里面某几个伟人出来解释，他就断案，就等于圣经，那么你不知不觉又回到了从前。所以好不容易我们得着自由了，所以感谢主，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不是说现在我们怎么做都给，不是，没有这件事。你还是个读圣经的人，你还是受圣经约束的人。不过问题就是你找到的圣经里面的圣经节比我还要多，那现在问题，神的话是不能够冲突的，那么现在你怎么能够达到最后的答案？那弟兄姊妹，这个是需要什么？需要靠着圣灵来启示。所以历史历代大家一直在寻求，那么到底找到没有？弟兄姊妹，对有的人来讲已经很满意了，有的人来讲还没有找到。所以如果这样的话，神的话还是不错的。现在呢，你看见说加尔文把这些圣经都摆在那里，但是是不是因为加尔文总共引了6000节的圣经，但圣经到底不止6000节了，所以很多地方一定可能他没有看到，非常可能，不是不可能，或者他忽略。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能读圣经，真的有追求，你可能会看见他所没有看见，但你不能骄傲，你要知道这 今天经过多少年千锤百炼，你知道到今天毫无疑问的，有的人他们就是相信一顿论，他们可以他们自己认为说我们就是跟随加尔文的人，所以这个叫 ultra 叫 Calvinist。 所以普通我们讲到这个跟随加尔文的人，就是说原则上不要忘记，就是说原则上是相信圣经有预定没有错，但是是不是就是一定要符合 Tulip， 一定要符合郁金香，一定要符合每一点。那如果每一点如果有一点变化可以不可以，如果根据圣经它可以不可以这样没有变化，当然可以，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这许多的难处。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明白吗？因为什么？因为有的是神所拣选，有的是神所这预定灭亡的，所以很自然的改革中的人就不大传福音了。为什么不大传福音呢？因为他说不小心啊，你一传福音把那些不蒙拣选的结果把他带得救了。所以他们很多人就是，我一点都不是说笑话，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呢在哪里呢？在什么地方啊？他们在这个在英国很多地方跑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去宣告，好，神爱世人，圣灵降在独生子，讲完了以后马上就跑掉，他不敢呼召啊，一呼召那么不小心啊，因为圣经里还有一句话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嘛，明白吗？所以如果你看见那节圣经你就开始呼召了，对不对？所以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要遵守神的话你就不大敢传福音了。所以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中马田，叫 Dr. Roy Jones， 他是一个心脏科的医生，专门当初是替皇家医生来替皇家皇帝来开心的必要的时候。所以你知道他呢实在是很会读圣经的人，他几乎可以说是坎伯摩根的继承人，很会读圣经，他是典型的跟随加尔文，所以他是典型的清教徒。你讲到清教徒的时候你要拿他来做榜样，他的确又是学者又是专业又是读圣经的人，他捡起圣经来，所以不要忘记啊，他讲起以弗所书来，讲起罗马书是好几本书啊，你去看那真是没话说的。那么他的确，所以里面也讲了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不要忘记，只有跟随加尔文的人他当然高举神的主宰，当然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永远的旨意，这是没有疑问的，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呢他很自然的他就不能够，你知道多少次我们知道这格里汉 Billy Graham 希望说能和他合作的，但是呢他觉得有几点他不能做，原因就是在他来看是跟圣经真理不合的。那么首先有一件事他不赞成的，就是格里汉要就是要呼召收网，要大家来到面前，所以这个是他。还有就是 Matt， 就是很多很多的人，那么这个也是他觉得有保留的。所以很可惜这两个巨人没有办法在一起，所以而且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很最后自然的我们晓得就对格里汉就产生意见了。那么当然从此以后，因为他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所以很多的人也自然对格里汉就产生意见。那格里汉所代表什么？格里汉如果你仔细去问的话，他绝对相信恩典，所以你看 Amazing Grace 一直要唱的。但你唱 Amazing Grace 奇哉恩典的时候，也同时说 Just as I am， 就是你要就是照我本相你来到主的面前。所以现在很清楚的，今天你如果问这个格里汉的话，他当然是美男浸信会。那浸信会分两种，有一般人是相信亚美念的，亚美念论的，还有呢是相信加尔文论，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我相信说更多的人是相信没有疑问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否则那他传什么福音呢？所以很清楚的，今天当他站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不要忘记，你看见这些人你要呼召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因为凡愿意的都应当到我这里来。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教会历史以来一直辩论不已的，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难题。为什么呢？因为严格说来，神的旨意，神的沿着了神的拣选和人的自由意志是两条平行线，两条平行线不是不相交的，两条是平行线，是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是不相遇的，但是他们在无限大，在无限远，他们彼此是相交的。所以请记得，很多地方从人的角度来看， 要么你抓住这一面，要么你抓住那一面。但是只有在永远在神面前，既然你看见有一部分圣经是很明显给你看见神拣选永远的旨意，给我们看见神的预定，但另外一部分圣经呢，给你看见人就是凡愿意的你都可以来，如果愿意就不是你的责任嘛。所以很清楚的，一面讲着神的爱，一面要讲着人的责任。那么何况他们在加尔文的著作里面讲到人的责任，那么是不是人就没有责任了呢？如果讲到人的责任，那么多多少少跟人的意志一定发生关系，明白吗？你不能把意志讲到绝对的，讲到好像讲到一个地步神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不可能的事，明白吗？今天如果你把高尔夫球打出去的话，那么不要忘记啊，你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因为它是死的，如果它是死的话，你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初速度，我如果是读物理的人，我会告诉你说30秒钟以后这个球在哪里，或者说10秒钟以后这个球在哪里，一定可以算，明白？一切都是预定的，一切都是命定的，到时候一定是如此。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今天手里拿的是不是高尔夫球？如果你手里抓的是一只鸟，你把这个鸟放出去的话，你能不能说15秒它在什么地方？明白不明白？但是有一件事你不要忘记，我可以告诉你说2秒钟之内不管它在哪里，一定在这个大厅里面。所以不要忘记，神的主宰就告诉我们，虽然你是一只鸟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你有生命，你还是要服从生命的定律。你再快你也不可能2秒钟之内你跑到太阳去，你是不可能办到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难道不是在神主宰底下吗？所以要记得一件事，神今天所创造的人不是个棋子，神创造的人是有生命的。所以一面来讲绝对神的主宰，我们再说地心吸力大的一个地步，2秒钟之内这只鸟一定没有飞离开过这个窗户，没有，你把窗子打开它也离开不了，很清楚的。但是话说回来，它绝对不是像一个小白球一样，你说几秒钟它一定在那里，神没有把我们当作棋子。宇宙中神太多星球是他的棋子，弟兄姊妹，他创造人的，他不要创造机器人，他要我们心甘情愿说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不是说他像，不是有，你知道有的人就以为说神应该像希特勒一样，你像希特勒当时演讲，他是很好的演讲家，但他还觉得不够精彩，需要有人打鼓掌，所以他有个鼓掌部队在底下，他只要一按钮，所有鼓掌部队就鼓掌，所有鼓掌就鼓掌。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神创造我们，在我们身上放个牛有什么困难？没有什么困难嘛，对不对？所以只要什么时候他来到里面，他就一按，你说主啊，我爱你，我把自己献给你。但弟兄姊妹，你是强迫奉献的，神从来不做这个事，神要我们心甘情愿的，弟兄姊妹。所以不要忘记，神创造的人像他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有自由意志。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不要把自己一直无限上纲，如果无限上纲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觉得那个谁讲得很好，就是谁呢，这个在美国有一个布道家，就是穆迪，他讲得很好，他说关于神的预定跟自由意志，我们姑且举个比方，他说当你要相信以前，好像在天堂门口啊放了一句话，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水喝，这是神的护照，对不对？所以现在你明白了神的救恩，那现在天堂的门为你打开，你要不要进来呢？你看见说哦，果然你就进来了。当你进来以后啊，你回过头再看天堂的门，你是被预定的，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叫你觉得你没有什么好骄傲的，神老早就看上你，神老早就接受，虽然你一无是处，神还是看上你。所以当你知道说你是被预定的时候，你会骄傲吗？你不敢骄傲，你觉得你应该谦卑。弟兄姊妹，我敢说加尔文是在许多神的仆人中间是非常非常谦卑的，他在神的恩典面前，在恩典把他打到灰尘里面，他觉得我是全然败坏，是一点救药也没有，连甚至于我用，甚至于我们这个人败坏的一个地步，连说 yes 都不行，明白吗？好像就不行的，好像没有拣选一样。弟兄姊妹， 不要忘记，你从一些圣经角度来看，没有错。你看他所收集的圣经都是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你是谁呢？你怎么敢向神抢嘴呢？但是问题就是经上又记着说，所以你看神的话一定要取得他的平衡。我当然对一些执着的人，你讲他们将来也要得到奖赏，因为他们执着，他们别的看不见，他们向着。但如果主把这些话给他们看见了，他们就要谦卑下来了。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不管你是怎么看，要紧是你将来到审判台前，要紧是你有没有向主的话忠心。主如果把这些话向你开启了，那么弟兄姊妹，当然你就不能再执着下去，对圣经你要永远。